很高兴在旧历新年过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请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我们要来一起思想这段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启示和教导。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翻到以后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事实上是接续着上礼拜我们所提到的真葡萄树的这个比喻。那么严格说起来，两段圣经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譬如说两段圣经都一再的强调在基督里。当然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知道就有九次提到在基督里，那么后面这一段虽然没有那么多次，但是也好几次提到在基督里。譬如说第九节提到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然后第十节再一次提到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如果遵守我的命令的话，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也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在基督里，在他里面，这句话也是在两段圣经里面一再的重复提到的。同样的，这两段圣经也都提到结果子。那么当然葡萄树与这个枝子的比喻里面一再的提到结果子的事情，可是在后面这一段也同样的提到结果子，特别是第十六节，他说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结果子不单是提到结果子，同时两段圣经的结束都是用什么呢？谈到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应许我们若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无论我们求什么，主就必给我们，主就必应验，就必成就。所以这两段圣经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很多平行的地方，甚至你可以说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呢，几乎是第一到第八节的一个注释、一个说明、一个阐明，把那个真理解释得更详细更清楚。那么在这段圣经的里面，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的话呢，一方面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个一再重复的这个主题，这种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我想成为基督徒，当我们重生得救得到新的生命之后，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当然很多时候正如圣经上希伯来书常常提到的，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一直停留在所谓的道理的开端。什么叫道理的开端呢？就是我们要信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然后得到永生。好像我们说来说去就这些，除此以外，从此再也没有再往前干，再多走一步了。所以在基督里，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样的道理，那样的真理，事实上不太常在教会当中提到。当然有一些书是专门提到这一类事情的，我相信这一类的书在我们的小书房销路不太好，很少人去读这种书的。我们喜欢读的书是什么呢？读到一些是关于生活上的事情、夫妻感情的事情、提到工作上的事情、如何认识自我的事情。我们喜欢读一些见证，哇，那个人祷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祷告，哇， 得到应验了，他的病得医治了。我们很少真正在与耶稣基督与神的关系方面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停留在道理的开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停留在那个肤浅的第一步的关系上，从此再也没有进一步了。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名义上成为基督徒，受洗若干年日，说实在没有两样，我们一直停留在道理的开端。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上，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个人的品格上，看不见神的手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所以这是一个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会带出来的一个自然的一些改变，性格上的，生活上的。那么这个亲密的关系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一方面看起来这个道理是很高的啊，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到底怎么住在他里面呢？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呢？但事实上，首先耶稣基督自己用他自己的生活见证各方面做一个榜样，而且他一再的提到，就是我们在他的里面就好像耶稣基督在父里面一样，他用这个关系来做对比。耶稣基督如何完完全全的在父里面，我们也可以完完全全的如何在他里面。耶稣基督在父神的里面所拥有的一切，理论上我们也可以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去分享他所有的一切。事实上，不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话，我们什么东西也得不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被称作神的儿女。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也不够资格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不能够承受神儿女应有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产业，一切的一切的东西。甚至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也是因着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所以这段圣经里面一再的提到一个中文叫做正如，比如说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然后后面提到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藏在我的里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也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用这个比方就提到说，我怎么样跟父神的亲密的关系，也应该成为我们与耶稣基督亲密关系的一个榜样，一个借镜，一个提醒，一个比方。所以他首先提到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其实在那个动词的里面，我爱你们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完成式，就是我已经爱你了。因为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当他一再的提到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我们要顺服主的时候，也许会给一些人一种感觉，事实上是一个错觉，是不是因为我顺服了神，神就爱我，我不顺服神呢，神就不爱我。所以就变成是我先顺服神才爱我。事实上神已经爱我们了，他的爱是一种主动式的，不是反应式的。什么叫反应式的呢？就是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叫做反应。我们大部分的人小脑都比大脑发达一点，因为小脑是负责反射动作。所以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如果你公司的同事有些人，说实在这个不管是因为种族歧视也好，或者各种原因也好，一上班看着你就是一副臭脸，你凑过来我也凑过去，什么了不起的嘛？这叫做小脑发达的人。因为你是反射的，别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如果别人都笑眯眯呢，你本来不想笑的也就笑出来了，所以你的笑容呢也是反射动作，还是出于小脑，不是出于大脑。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多少是主动的，但这边所说的是我爱你们，当耶稣说他爱我们的时候，这是一种主动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已经爱我们，他决定他要爱我们，正如父神爱基督一样，这是一种主动的。这种爱也是一种恒久的，不是一种短暂的，不是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而淡化了改变的。人间的爱当然很可惜，就是常常会改变的，常常会改变。即使夫妻的爱也会改变的，即使所谓最纯真的父母跟儿女之间的那种亲情的爱，我们也不能不说也会改变。太多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些家庭里面儿女各方面 也许是不孝顺，也许是叛逆，也许是怎么样，到一天父母会说够了，够了，这样儿子，这样的女儿我不要，亲情也会不见了。耶稣基督已经爱我们，这种爱是一个很久的，这种爱是一种主动的。所以在后面第这个十五节里面，最后他有提到说，十六节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是神拣选了我们，是他主动的来爱我们，不是我们选择了神，好像我们很伟大，如果我不是我选择要信耶稣的话，神也能把我怎么样，好像一副我好厉害、啊、其实不是，神拣选了我们。那如果是神是主动的爱，是他拣选了我们，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第九节后面这句话说，所以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神主动的爱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反应？我们的反应就是要藏在他的爱里面，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要保持跟神的这种的亲密的关系。当然严格说起来，不是我努力做了什么好像去抓住神，所以我就保持自己在神的爱中，其实是神仍然用他的爱来托住我们。但是我们的确也有一个无可推诿的责任，就是要留在神的爱中。我一直在思想怎么样去解释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我们把自己留在神的爱中。我就想到以前我读过一本书，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见证。日本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的女作家，叫做三浦绫子，她写的最有名的书叫做《冰点》。三浦绫子有一本书叫做《寻道记》，是讲她自己的见证，她怎么信主的。《寻道记》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是提到她年轻的时候，她那时候大概不到20岁，她得了肺结核的病，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那个时候医药不太发达，肺结核在当时来讲是很多人致命的一种病，没有什么药可以医治，何况在战争期间药更缺乏。所以他在北海道一个医院里面，因为肺结核的病在养病。那么他年轻，大概还不到18岁。你看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少女，她已经没有前途了。对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来讲，患了肺结核跟今天患了癌症是一样的，没救了。所以他在医院里面养病的时候心情很不好，在医院里面，说实在在医院当中，但是没有任何的药，医生从来不给药，因为没有药可以治，唯一的药勉强来说维他命 D。 什么是维他命 D 呢？晒太阳，太阳有丰富的维他命 D， 其实太阳没有维他命，只是照了以后也许会产生所谓的维他命 D。 所以他们是每天有太阳的时候他们就出去晒太阳。那北海道你知道是日本最北边的一个地方，非常的寒冷，难得有太阳，所以一有太阳，护士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匆匆忙忙的把所有医院里面的病人通通用轮椅通通送到外面去晒太阳，然后一排病人晒太阳，然后太阳一下山，所有人又睡回来，这就是每天所要做的。可是一年到头没有几次可以晒太阳。有一天他在医院里面，当地有一个糕饼店的老板是个基督徒，很有爱心，他常常隔一阵就到医院来探访病人，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不管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他探访的时候呢，问安之外呢，因为他自己开糕饼店，所以每个人就送一个小的点心。然后你知道日本人如果你没见过日本人，你也知道日本人都是很客气很小心的，送个礼物很客气很客气，他就每个病床送一个小点心，那每个病人也都很客气接受。这个老板到了三浦绫子的床前送给他这个点心的时候，三浦绫子头一歪过去，我不稀罕，请你拿走。旁边的人都觉得很惊讶，因为在日本来讲，对于年长的长辈，认识不认识的，礼貌是很重要的。何况人家来看病，人家来送你东西，你还这个脸色，就旁边的人就有点不高兴，说三浦绫子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就教训他。三浦绫子呢，那时候反正豁出去了，命都没有了，管他什么面子，所以他就一副很生气的样子。那糕饼店的老板没有说什么，他想了一下，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三浦绫子，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去晒太阳吗？ 这句话好像不必问。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去晒太阳吗？
当然，
我们当然都去晒太阳。当你出去的时候，他说，你是面对太阳呢，还是背对太阳呢？这话也是很奇怪，哪有人出去晒太阳，背对太阳，怎么晒背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当神用爱来爱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以背对着爱呢？占卜林子说，那一天是他第一次忽然间想到自己是何等的无知。我想这个比方约略可以比方一件事情，神爱我们，神主动的爱我们，神把一切东西要给我们，但是你我有一个责任，你要选择的是你要面对阳光吗，还是你要背对阳光呢？我们要选择的是我们要藏在他的爱里面，不是我做了什么，神就说因为你做一件事情所以我爱你。神的爱像阳光临到这个大地一样，可是你能不能够沐浴在神的爱里面，在乎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爱。你可以躲在房间里不要去见这阳光，你也可以背对着阳光，但你也可以选择走出去面对阳光，让神的爱照在你的身上。同样的，神已经爱我们了，但我们要做一件选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该负责任的事情，我们要藏在主的爱里。当然如果你要更进一步的说，什么样才叫做藏在主的爱里呢？那么接下来第十节所说的话也许能够更进一步的解释。第十节耶稣就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一样。所以遵守主的话，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能够藏在他的爱里面，也就是对于神的，对于基督的顺服，因为基督对神也是完全的顺服，因此他藏在主的神的爱里面，我们也可以效仿，也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模范。顺服，这个又是同样是一个比较深的比较难的功课，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强调的是个人的自尊自主，所以我们强调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个声音，而且说实在谁的声音越大，谁就能够好像掌握这个社会，甚至可以掌握你自己。所以顺服这个字眼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即使对基督徒来讲，顺服不是一个我们喜欢的名词，但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他没有自己的自作主张，他没有自己的利益得失，他只是愿意完完全全的顺服，完完全全的依靠。但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顺服依靠的生命，这种顺服依靠的生命也是一种最蒙福的生命。对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讲，顺服可能是所有的字眼里面最屈辱的，最让我们觉得好像是一种奴隶的字眼。可是也只有真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能够领略到顺服其实是一种祝福，顺服是一种能力。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也许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也许对于顺服这种道理比较容易欣赏它其中的意境，但我不敢说今天有多少中国人你是真正的思想和意念像是个中国人。我的意思是今天我们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受的教育，我们生活的环境，也许我们越来越像西方人而不是像中国人。我的意思是在西方的文化的里面，他们所讲究的所强调的可能是一种刚猛的一种人生，在西洋人西方人来讲，他们最崇拜的是阿波罗精神，阿波罗是太阳神，阿波罗是一种理性的，阿波罗的精神所代表的是一种刚猛的。最明显的比方也有像韩国人那种打跆拳道的那种人，看你有多少力气打破一个什么木板啊，用脑袋去撞砖头啊，那种的人就是西方式的阿波罗精神。我相信我们中间的阿波罗很多的，很少人像中国式的老子。前几天一个对于道德经很有研究的人跟我们讲了很多老子道德经的道理。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是提到什么呢？水，水是天下最软弱的东西， 可是最软弱的东西能够胜过世界上最刚强的东西。石头，你相信水能穿石吗？可以的。今天呢更简单了，当然今天也是一样，用西方的科技可以做水刀。如果你稍微在这方面有点了解，都知道现在切割大理石不是用金刚钻，不是用钢锯，都是用水切的，用水切大理石。为什么？水切大理石，你用金刚钻，你用任何东西都会磨损的，用水刀来切呢，什么都不会磨损。你知道水高压泵一打，咻，跟切豆腐一样。第二个，没有空气污染，你用任何的东西切大理石，一定那个灰尘一大堆，唯有水刀一切下去，所有的灰尘都在水里面，然后水把它过滤一下，水还可以回收再来使用。所以现在所有大理石工厂切大理石都是用水刀，用水切的。最软弱的水却能胜过最坚硬的石头。所以在中国人的人生观里面就提到软弱，其实软弱像打太极拳一样软趴趴的，你试试看就知道，你一粘上去你就甩出去了。所以如果是跆拳道的高手碰到一个太极拳的高手，这边哗一下子，然后砰，那就飞掉了，是打跆拳道的人被甩出去了。中国人也许我们能够了解顺服谦卑这种看起来是柔弱的表现，其实却是生命最高的表现。耶稣基督是顺服谦卑，却能够带出一种最蒙福的生命，最有能力的生命。而往往我们所追求的却完全不是这种的，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一个东西，然后个体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要的是没有自我，我们要的是凸显自我，刚好跟圣经上的教训是背道而驰的。也难怪德国的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耶稣死得太早，耶稣33岁就死了，他说否则耶稣会改变他的教义。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耶稣教导我们谦卑顺服，这是奴隶的道德。尼采是非常崇拜希腊哲学的，他说我是心灵的贵族，只有奴隶配学习这种谦卑顺服。作为贵族的我，从来我的字典里面从来没有顺服，从来没有谦卑这个字，他的字典没有谦卑这个字。后来有人写尼采的传的人就说一句话，可惜尼采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太年轻，否则尼采会收回这句话。尼采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25岁，44岁尼采就发疯了，7年之间在疯人院度过他最后的晚年。可能到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在他的字典的里面什么字都没有，只有一个字，谦卑。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懂得什么叫谦卑。这边所说的是耶稣说我遵守主的命令，所以我藏在他的爱里。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当然顺服和谦卑不是使我们赢得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因为我们谦卑顺服了神才因此爱我们，这我刚才已经强调过的。但是顺服却能够使我们被保守在神的爱里面，不偏离，不失去。正如我刚所说的，我们没有离开这个阳光，我们面对它，我们接纳它，这就是顺服谦卑的道理。一个顺服信靠神的人，遵守神话语的人，他不再以自己的荣辱、自己的得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角度去看、去听、去想，他愿意来听从神。所以一个在属灵生命上的人能够走得更深的人，就是往往是当他对神的话有一个反应的人。换句话说，当神的话不管透过各种的方式，你自己曾跟灵修读经的时候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或者借着某些人的分享、某些人的讲道，或者某些人所写的书，你看见的时候，你听到了，然后你愿意单纯的、不打折扣的把这个话领受了，而且去遵行，这样的人在属灵的生命上他就是会长进的。但是可惜的是，很多时候我们 对神的话语往往是那种选择性的吸收的，跟很多人吃饭很挑食一样，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有一个同学是海平面以下东西都不吃的，所以呢他不吃番薯，不吃花生，当然鱼也不吃的，所以海平面以下东西他都不吃的，那种人很难伺候。我也在怀疑这种人谁跟他结婚呢，怎么养啊。很多人对神的话语也是有选择性的，那不错了，这个话是这么讲的，不过我们最喜欢口头禅就是不过，不过这什么时代了，怎么做呢，所以呢就过去了。哎呀这个真好啊，不过不是写给我看的，哎呀这真对啊，哎呀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如果知道他这样做多好。好像我们对神的话不是那样子的，单纯的不打折扣的不含糊的领受了然后去活出来，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真正的遵守主的话，我们就藏在他的爱里面。当然当这边提到这个的时候，因为前一次我们也曾经提到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说有一些耶稣说属我但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了，不是修剪而是完全的剪除了。那有时候当然上次我们也提到常常会思想哪一些人是属于这种的人呢，那我们会不会属于这样的人呢，会不会是被剪除的人呢，或者说某某一个人哦，他当年的时候多么的热心好像那么样的爱主，他现在呢离开主了，他现在呢离开教会了，他现在呢否定他的信仰了。因为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属于主的人，是不是真正在生命上跟神有关系的，不是看他某一个时刻在情感的冲动下他做了一个决志。我们常常看决志多少人，我们也常常很在乎说某一个布道会某一个福音营多少人不管是填了表举了手表示说他愿意信主，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用他那个时候一个情感的冲动所做的决定来断定说他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而是看什么呢，看他长久的生活上所结出的果子来。所以换句话说真正属乎主的人，真正活在这个主里面的人，活在基督的爱里面的人，自然会有长存的果子，就生活上会表现出来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就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了，有些丢在路旁根本一开头就不接受的，这些很容易了解。但有另外两种人值得我们注意，有一种人是耶稣说有一种种子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发芽很快马上就成长了，欢喜领受，当下欢喜领受，很高兴的接受主了，哇常常来聚会，哎呀你会觉得哦，你看这个人信主以后大发热心。可圣经上说，耶稣说一旦受了逼迫，一旦受到患难，一旦受到什么事情以后，因为土很浅下面是石头地，所以根呢扎不深，长了一点点芽，太阳一晒枯干。我想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是常常如此，个人布道也好福音也好，很多决志的人，可是最后有多少人真正的成为基督徒，甚至我们有多少人已经受了洗了成为基督徒了，如今何在，这些都是土浅石头地的，没有果实被剪除了。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提醒，我们不是在定罪别人如何别人如何，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的根有多深，免得我们成为那样一个一时之间好像决志信主，一时之间好像很热心，但是长久下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果实，因为根基不深，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长久的活在基督里，活在基督的爱里。另外一种人耶稣说是他长出来了，可是因为有很多的荆棘，今世的思虑，今世的财富，今世的一切的东西挤住了，所以也不能结果实，所以长在荆棘里的也是被剪去的，也不是真基督徒。那样的人呢，我想也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曾经热心爱主，当然我说过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啥也没有，要命一条，所以要唱起奉献的诗歌都很简单。现在呢，房子不好卖，车子舍不得卖，有些人儿子呢，儿子不能卖，有些人唯一可以卖是妻子想要卖。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人生、现在的信仰、现在的属灵的生命，想起过去比起今天，我们常常觉得实在是退后了。那就是在荆棘里面的，有金色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把我们挤住了。当然，基督徒绝对不是活在空中的，我们不是说哦，作为基督徒了，我们不要贪爱世界，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开，我不要去上班，我不要去工作，我不要开店，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才叫做单纯的爱主，不是这个意思。问题是不是你外在的拥有什么，而是在你心里拥有什么。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可以拥有一个企业，可是企业却不拥有你的心。所以今天很多真正热心爱主的基督徒的企业家，企业没有拥有他，他拥有那个企业，他可以把这个钱财作为奉献做什么。有些人没有拥有一个什么大企业，只是一个小店，可是小店已经拥有了他整个的心。你可能在公司只是个小职员，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可能那个工作拥有了你的全部。你每天所担心的就是这个饭碗怕砸掉，只是个小职员，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可能那个工作拥有了你的全部。你每天所担心的就是这个饭碗怕砸掉了，然后呢，为了这个你什么都不敢。很多的人，儿女是你一切的荆棘，不是祝福。我们担心儿女这个音乐好不好，我们担心儿女这个学校成绩好不好，我们担心他的一切，所以我为了他调整我一切的节目，调整我一切的生活。荆棘把你挤住了，什么果子也没有，最后呢，可能是两头落空。这些对我们是提醒，就是如果我们真正在基督里，真正活在他的里面，真正常常遵守他的话，我们是多结果子的。但是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长在荆棘地里面的人。当我们常常在基督里的时候，接下来十一节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拥有从跟耶稣基督一样的那种的喜乐。这种的喜乐是一种满足的喜乐。他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或者说可以丰丰满满，或者说这种喜乐是满溢出来的，不是装满在里面而已，而是满溢出来的。满溢出来意思是说你周围的人可以分享你的喜乐。有些人我们叫做开心果。如果有一个人在你的工作单位里面，他是个开心果，或者家里面有一个小孩，他常常就是开心果，看到他你也开心。为什么？他喜乐是满盈出来的，所以在他周围的人也分享到他的喜乐。可是真正基督徒的喜乐是一种内在生命所产生的，不是因为环境顺利不顺利，不是因为你想要的东西得到不得到而得到的那种喜乐。这是汤通龙牧师最喜欢用他不太标准的国语说，那是快乐，快乐是快快会落下去的，我们的是喜乐，那喜乐就不会落哈。所以你要快乐吗？快快的落掉了，那么喜乐呢就不会落掉。我们是从神那里得到一种喜乐，像基督一样的喜乐。当我们藏在基督里，耶稣基督的喜乐就存在我们的心里，而且这种喜乐是能够丰满出来的。很有趣的是，从圣经上来说，喜乐是基督徒的品格。我们很少把喜乐当成一种性格，喜乐是一种好像外加的东西。我今天得到一个东西，哦，我好快乐，你知道，我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我很快乐。你很少说喜乐是一个人的个性，但圣经上的确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能够喜乐、恩慈、良善，喜乐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喜乐是一种基督徒的品格，这很特别的，因为它是一种内在生命所表露出来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活在主里面，所以那一种感觉、那一种的关系，使我们有一种喜乐。即便在患难中，即便在失败中，即便在挫折，即便在面临难处的时候，你好像还是一种由里面出来的 涌流出来压抑不住的喜乐，那才叫喜乐。这个是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这是因为与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得到的。当然这一切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并不是只是纯然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接下来就提到说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都必须反映在跟别人的关系上。当然可能最难的也就是这一点，因为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人都愿意说我爱主，因为神爱我。可是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好像1960年代美国的这些留着长头发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这些嬉皮，这些嬉皮后来很多人信了主的时候，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 Jesus yes, church no， 就是耶稣我要，教会我不要。到1990年代说这样话的人大部分是从大陆来的，大陆来的人很多听到福音的时候愿意信主，可他们的回答说哦，我愿意信主，我愿意成为基督徒，不，教会我不要，我不要去教会，或者说我不要做教会的会友。为什么会有一种 Jesus yes, church no 两极的反应？原因在这个地方，我们愿意单独的跟神有一个关系，一个直的关系。当然你也可以说在这直的关系当中，我们或许觉得神是比较不会让我失望的，神比较不会让我看到一些坏的东西的。可是当你谈到横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那就麻烦了。人跟人的关系，即使是基督徒跟基督徒的关系的时候，你都不能不承认人的许多的软弱，人的许多的缺陷，在教会中也是活生生的。让你最伤透心的人，可能不是别人，不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可能就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就是一个你的弟兄和你的姊妹。所以跟所有的人我要保持距离，台湾的公共汽车上都贴一句标语，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字是小小的，那英文有时候这样写，当你看清楚这个字的时候你已经太近了。那当然常常造成车祸，就很多人看写什么字啊，看不见，开近点开近点，哦终于看到，已经撞上去了。那台湾比较没有这种幽默感，所以他们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都是写很大的字，老远就看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所以老远就保持距离。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保持远一点，不要太亲了，太亲的话呢麻烦很多的，到时候他诉苦的时候一个电话来3个小时都讲不完的，或者一不小心说溜了嘴，我说了一件事情他就替我断传乱传的，破坏我的名声。耶稣说我要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这边有很多很有意思也是值得思想的问题，他要他们彼此相爱，而且用一个很重的话来说，这是我的命令。耶稣很少用命令这么重的字眼说我要求你们做一件事情，彼此相爱，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当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这几个月都在谈约翰福音13章一直到21章，其实大部分从13章到17章都是耶稣最后晚餐对他11个门徒说的话。所以当他说我要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广义的来讲当然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爱所有的基督徒，某一方面的原则甚至可以用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基督徒的关系上。但严格说起来，这边所说的是我要你们11个门徒彼此相爱，而且我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理论上我们想想说这个不难啊，耶稣11个门徒跟随了耶稣3年多都是哥们，哎呀很亲的，他们相爱没有问题的，哪像我们啊，我们教会500多个人来了1年多可能都还没认识10几个人，要我爱他那谈何容易啊，他们11个人天天泡在一块了，很容易，不容易。其实这11个人就是不容易，如果你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你就知道最后晚餐前他们还在吵架，吵什么架呢？谁坐在哪里？因为雅各、约翰这两个跟耶稣最亲近的人，他们不但呢动了人情，而且用他妈妈出面，因为雅各跟约翰的妈妈理论上来讲，从圣经上的观点来说是耶稣的血统上来讲几乎是他的姨妈。 雅各跟约翰的妈妈来找耶稣说，将来你得到国度的时候，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那你知道彼得是大徒弟啊，我想彼得第一个跳起来了，一个左边一个右边，那我坐哪儿了？哦，他火大了啊，当然发脾气。那其他人当然也不服气了，为什么你雅各约翰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哪有这样的事情。好，所以耶稣才说，你们当中谁要做首做大的，要做众人的仆人，要来摆平这件事情。你就发现十一个门徒彼此相爱容易吗？不容易啊。所以耶稣说，我要你们彼此相爱，而且这是我的命令。最亲近的人可能是最不容易彼此相爱的，即便夫妻有时候都是如此。越亲近，你看得越多，你认识的越多，同时你的要求也越多，我们越不容易彼此相爱。为什么是个新的命令？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标准。因为耶稣用自己做模范，就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不是只是泛泛的说，哦好，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而是说你要照我爱你们的方式彼此相爱。哇，那就难了，那是个新的标准。所以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当然他后面就提到说，这个新的标准包含的是舍己。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耶稣自己为我们舍命，所以他说你要照我的方式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在前面也曾经提到，十三章就提到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所以十三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现在这个全世界各大公司都在想尽办法好像推销他们的产品。以前的办法是这样，比如说卖个什么产品，就做产品的广告，咱们多好啊多好啊多好，当然有一点效果，他们发现效果还不是最好。那么以后呢还要用别的办法，慢慢慢慢发现现代的公司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上的突破。其实这个观念跟圣经的观念很接近的，这个他们这个观念叫什么呢？叫做 CIS，C 是 corporate 公司 ，I identification 辨别 system，S，CIS，CIS 就是说，这个公司的名字一打出来的时候，给你一个什么印象？最明显的，如果你买电视机，你买哪个牌子的 ？Sony。一看到 Sony， 哦 ，Sony 一定是好的，你管它是什么模这个模号的什么东西，不管，这是 Sony 的，这是好东西。然后你可能想到另外一个牌子，哦 ，no， 别碰了，那个东西我知道，烂货。买汽车呢 ，Toyota。以前的时候，现在好多了。以前的时候 ，Chrysler 很少人买的，为什么？有些人说 Chrysler is crisis。你买了这个 Chrysler 的车子好像面临危机一样，什么时候发不动啊，什么时候出车祸啊，你都不知道。如果一个公司这 Chrysler 这个名字一打出来，马上想到哦哦，灾难。你这个车子，这一型的车子，多么精心的设计，多么好的设备，卖不出去，因为那个公司的名字，那个 identification 给人一个印象是个坏的。如果是个好的，那个好公司出的一个烂货，哎，还卖得不错呢。为什么？是因为那个公司，而不是那个产品。当然，产品也不能太差，因为过久了以后就会发现。但产品呢，普普通通，不太坏，不是最好。但是公司的名字很好的话，很重要。教会和基督徒的 CIS 是什么？什么是基督徒的记号？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家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基督徒的记号不是他多么热心教会的活动，基督徒的记号不是他哦每天当然有些基督徒会有一些外在的表现，比如说每天抱一本圣经啊，碰到你讲话的时候，别人讲什么不管，我讲的都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基督徒，你上了公共汽车就看到这种人，不管人什么人，不管什么场合，就是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这是不是基督徒的记号呢？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么讲，基督徒的记号是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新的标准，这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是必须切实的彼此相爱，那就是更难了。 当然为朋友舍命，也许我们今天这样的机会不多，你需要为朋友，为别的弟兄和姊妹舍掉你的命。但是至少我们可不可以，能不能够舍掉一点点你自己的意见，舍掉一点点你的那种私心，舍掉一点点的那种本位主义，舍掉一点点你的那么强的一种自我中心的东西。如果这都做不到，当然要舍命就更难了。其实这就是彼此相爱一个秘诀，一个关键。所以耶稣提到朋友舍命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话，就是我的朋友。很有意思，神称我们为朋友。如果你去翻开我们的诗歌哈，哦，你知道他是我隔壁邻居，我们从小一起玩泥巴的，他是我朋友。哎，不太一样啊。所以耶稣称我们为他的朋友，不是奴仆，这是一个尊荣，这是一个恩典。但当我们称神为我们的朋友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所以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他说他是我的朋友。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说神是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某一方面来说并没有错，不过小心不要滥用这个权柄。有时候我们会说，哦，神是我的 body body， 英文的 body body 就是哥们，神是我的 body body。 那你知道 body body 如果你犯错的话呢，哎呦无所谓。所以当你在说神是我的朋友，意思就是，哎呀我犯错他知道的嘛，哥们都是替我担当的，所以哎呀他担当我的罪，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哥们。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可不能够把耶稣基督看成我的朋友的那个层次。这样来看，我们被称为神的朋友，耶稣说得很清楚，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但是你们是我的朋友，因为你们从我听见，而且你们知道。那换句话说，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心意呢？如果你知道神的心意，你就是神的朋友；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你这朋友怎么干的？你怎么不知道呢？神对他的朋友显明他的心意，神也愿意对你对我显明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他在我们身上的引导。所以他称我们为朋友，他不向我们隐瞒，这是朋友的意义，不是用这个朋友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权或不好的事情。今天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以至于他称我们为他的朋友，使我们有这个特别的权利和机会去知道他的心意。最后当然他提到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提到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为什么我们拥有这个祷告的权柄？就是因为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与神的心意相合。所以当我们说圣经上说祷告的人有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我们常常说我信我信我信，然后就要得着。其实这个信心是哪里来的呢？信心是一种属灵的一种光景，属灵的一种状况，是依据我们的里面神的话有多少，是依据我们的生命跟神如何融合为一来决定的。所以信心是一种稳妥平安笃定的一种感觉，在我们的里面说，我知道我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我相信，所以我知道神已经垂听了，而不是说啊，神这样就说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很多人这种信是一种强迫式的，强迫自己甚至是强迫神，不是这样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里面，我们与神的心意相合，产生一种信心，这种信心使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无不得到。这是一种有能力的祷告，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如何跟你自己能够维持在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主，多少的时候我们常常得到了这个救恩，但是我们却好像轻轻忽忽的来看我们跟你的关系。主，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藏在你的爱里，好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着从天上下来各样的祝福。而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遵守你的命令，我们能够藏在你的爱里。 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带领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当中，主求你自己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的长进，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进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